出于此意啊，都不出在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之外啊。欲广阐述，穷劫莫经。我预备要更广的来赞叹、来叙述。这个叙述，你把一节的时间都花进去，也说不完呐、啊。这个法华呢，天台宗认为这是纯元独妙。天台宗是独尊法华，他认为法华之源是纯元，他的妙是独妙。因为称法都是妙法，那经的名字就叫为妙法的，那只有妙法莲华经嘛，这独妙，所以他自称他这个教是纯元独妙。这个华严虽然也是元，但是没有他纯呢、啊。那华严呢就不这么说了，华严它就是说别教一圣，世世无碍，全缘之教。因为到了这个四无碍，这个到了这个理事无碍，世事无碍，只有华严独具十全门。所以世事无碍，只有华严才是全缘，缘的全部，那别的不是。现在看偶遇大师的话，这华严的密藏，这全缘的密藏，这个法华的纯元的奥秘髓都在无量寿经里，所以这个天台的纯元、显首的全元啊，它都不出这个经之外嘛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就是啊，所以说这个经是元中之元呐、啊。说这个内容啊，啊，所以偶遇大师虽然没有把这个这样名字像日本人这么明显的提出来，意思就是一致的。禅宗他们说一鼻孔通气。啊，一个鼻子眼通气，说这两个人一个鼻子眼通气，就两个人见解相同了。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古德和日本的古德，在这个地方是一鼻孔通气。这个近代的印光大师啊，大家都尊称为净宗的大德了。单看这个《弥陀要解》，理和事都谈到了极点了。乃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，这是佛说阿弥陀经以来第一部注解，他就认为这个超过弥陀疏钞了。第一部要解，第一部是好注解。妙极确极，妙是到了极点了，确是正确准确，也到了极点了。众令古佛出世，古佛再出世再注这个经，亦不能高出其上。所以大家要是啊，这个弥陀要解这个书是可以多看的，尤其是要是以净土宗为自己修持的人，那个印光大师这么赞叹的啊，所以印光大师是可尊的，从这几句话也可以就看得出来，这说这些话不容易啊啊，那眼睛就是要比别人亮啊，所以我们要一指善知识，一指大德，首先他给我们的好处就是他的眼睛要亮，说他给我们指的方向才是正确的方向啊，所以这个印光法师这些赞叹这些话，赞叹要解的话，他的功德也无量。底下我们再引苏超弥陀苏超里头，这个莲池大师稍有不同，他说啊，这个华严呢、啊，他说这个小史中顿圆呢、啊，这个经是顿教。也通前后，也前往前通是中教，往后通是圆教。就说这个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本身是顿教，往前通可以通中教，往后通可以通圆教。圆全摄此，圆教全摄这两部经，此分摄圆，这个部分的摄了圆教。对于小本这么说，因为小本的世事无碍没有发挥的很多，对于大经他也没有提大经，他只提小本和这个说，他是可以成立的。还有这个四法界、事法界、理法界，理就是本体，也就是妙明真经，也就是真如，就是实相。事法界从这个本体从心所显现出来的森罗万象，理事无碍，理和事互相无有妨碍圆融，事事无碍，这是第四种。前三个诸教大圣教是共同的，都能谈到理事无碍，谈到世事无碍的唯华严一经有之，这是莲池大师的话啊。 名为别教一圣啊，这个现在呢，他就说是啊，这个原教的这个华严这个全员呢，啊，我们这个净土这个经啊，也有一部分少份，这原教全摄这个经，摄了原教的一部分，所以他就判定阿弥陀经是分缘，是原教，但是。好像没有那么全啊，是分缘。可是他很有苦心，他就把这个大本小本里头啊，找出很多经文来证明啊，这里头有华严的事实无碍。那么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死于句下，我们要看这个当时的实际的情况。莲池大师也判了这个《阿弥陀经》是原教，是顿教。这是相跟古今的这个其他大德相同的地方，那不同的在哪儿呢？有的遵从着这个净土法门，就把这个称为是圆中之圆，不但是圆上，是圆里面的最圆的。莲池大师的谦虚，说我这个法门呢、啊，一个是赞叹自己的法门，一个是我谦虚，我真是分圆呐、啊，我是圆的分圆呐 啊，这个就和机缘有关系啊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能不看机缘呢、啊，不能不看时代的时间因缘呢、啊。在莲池大师的时候，这是狂禅啊，这个普遍的全国上下呀 啊，就是不信佛教的啊，就是儒家呀，一般念书人呢、啊，知识分子啊，没有不谈禅的。好像你要不明白，你要不说说禅呐、啊，你就是这个面目可憎，语言无味啊，啊，语言无味啊，这个就不风雅啊。所以就是这个文人墨客各方面，他们都是啊，对这个禅宗的书没有不看的。你看像近代，像郭沫若，他们这里头都，两个泥牛都入海，泥牛入海不消息他的诗。泥牛入海木消息，这个这怎么讲啊？哪有这个话？怎么叫泥牛入海啊？这是禅宗的话，所以他们也都读过，不过就是很少了啊。像这样的人少，过去在这个明朝那个时候，那没有例外。所以在这个那时候，跟这个莲池大师的苏超出来和莲池大师辩论的人，曹鲁川很著名的。这个人他是辩论的，他很不服气，他要这华严怎么怎么好啊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如果说这就是像日本人那个说法，日本人说这个无量寿经超过华严的，那这个那当时这辩论就没有完了啊。曹鲁山当然是后来让这个莲池大师说服了啊，大家这个接受不了，所以因此也要看这个情形，要照顾大家的这个水平。所以就全巧方便了啊，补救群机啊，只承认自己是分缘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不要啊，不要这个，或者说有不同的说法，或者说莲池大师比不上其他的人，这些看法的啊不很恰当啊。可是我们看莲池大师的苦心呢，他就是把净土经文里头引出很多。证明跟华严是一样的，证明华严里头世事无碍，因为世事无碍只是华严一经所独具。那么我们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也有了这个世事无碍，那这个事实不就说明我们和华严是同类的吗？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啊，就是我们现在也正是学他这个做法啊，我就是把无量寿经里头。啊，他的经文我们把它挑选出来，我们一看呢，这个十玄门一门也不少，在无量寿经里面全有啊。说这个做法呢，就是向莲池大师学习啊，这个就是证明本经是事实无碍，也证明本经就是原教。现在是到了50页了， 推迟是这个38页最后几行啊。华严宗立了十玄，叫十玄门，表明法界的无碍，玄嘛玄妙嘛，所以谈玄说妙啊，玄妙。为什么名为玄门呢？因为通过这个门可以达到进入华严圆教的玄海啊。他这个教义跟海洋一样玄妙到极点，所以华严圆教的玄海啊。但通过这个世事无碍这十个玄门，你就可以去进入这个玄海，所以称为十玄门。那么《探玄记》里头就说了这个十个玄的次第，有十个内容。这个现在呢我们也是这样啊，我们就根据《探玄记》啊来做一个比照，来证明我们这个经和华严啊是同类。所以先师夏老居士说，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华严经，81卷是咱们人世间的大本啊，无量寿经是中本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啊。那么证明啊，做一个证明了。十个玄门呢，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讲下去，当然今天讲不完，但是下一次可以讲完。第一个叫同时具足相应门，这个十玄门是最难懂的东西，这既然称为玄呢，超情离见的，就跟咱们世间的这些个想法是格格不入的。等一下我们先研究一下华严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宗旨，这个教理。华严的教理是以缘起为主，这一切是从因缘起，所以以缘起为主。法界的一切所有合在一块成为一个大的缘起，从这个大的缘起，因为缘起叫出生别的了，从这一个大的缘起就成了，所以一法就这个大的缘起就可以成一切法，所以一切无非都是这个大的缘起所生。这个一切法又起一法，这个大的缘起不就是一切法所成吗？这个大的就是一切法就起了一法，而一法又去成一切法，一时具足，就同时都具足，一法一切法都具足，圆满显现，都显，一法也显，一切法也显，故曰具足相应。所以叫做具足，也在那，一切也在，也都显现相应。这就是这个玄门的含义。什么叫同时具足相应门呢？它的含义就是这个。以下呢，用一点经文，用一点譬喻，可以进一步理解。啊，华严妙严品说。一切法门无尽海，一切法门呐、啊、多了，这是无尽的，如海洋一样啊，海极焉其多啊，同汇一法道场中，是如海洋之广之多的法都汇在一个法的道场里头啊，就是一切法的入在一个法里头了。这个经文就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大苏华严经的大苏他讲，如海一滴聚百川位，一切百川都流入大海啊，这是一切法流入大海就成了一法了。这屁不就是吗？这一切法成了一法了，这个大海的一滴水就聚足了百川水的味儿，百川水都在大海里头，你这大海就取了一滴，这百川的一切味儿都在这一滴里头了，说这一滴水里头就有这个百川的水的味儿，一法就有了无一切法。所以我们通过譬喻
就好懂，不然就很玄了，就玄之又玄了，是吧？所以具足相应嘛，是吧？啊，一切法成一法，一法就成一切法。这个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呢，是不是有这内容呢？啊，那么我们看呢，就是这个至心精进品里头啊，法藏比丘要发这个大愿，佛就给他显现了，他说我要他成就一个佛国，超过现在有了这些佛世界啊，可以不可以啊？我这个叫请佛给我把这个啊给我开示，我要超过他，我先要了解他呀。佛就是把二十一具体，具体是千万，二十一千万个佛土都显现给法藏比丘看，他的功德，他的庄严，法藏比丘就对于这二十一千万啊这佛刹的功德庄严，他都明了通达，如意佛刹，所以一这个二十一具体啊。就是二十一千万啊，这样许多佛刹就如一个佛刹，就是一切法入了一法，所设佛国超过一比。所以这个二十一具体佛土就表无量的佛土啊，把这个无量的佛土设成极乐净土，所以这个也就是这个具足相应玄啊，这个是个十玄的总的门，也是本经的总的总相啊，是从同时具足相应。你像再举个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，经里头圈持功德，我们都七宝池八功德水啊，这个水的功德，其水一一随众生意，这个水能够随每个众生一个一个的意思，一个水是一宝，能随一切众生一个一个的意思，它就包括了一切法。刚才我们说二十一具体佛国成一个佛国，是一切法入一法。这佛中的水呢，这个水能一一随众生意，它这里就无一切法就在这个水里头了，所以一法就具一切法。这个当初去在这个圈池里头游泳的这个敦煌的这个画图里头啊，这极乐世界那是游泳池啊，啊，都是菩萨徒留圆光在游泳池游泳啊，游泳池岸边很多人看的、啊，极乐世界，因为他是凡圣同居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一样啊，一样，他极乐世界也有跳舞会，不过那很庄严就是了，啊，没有女都是男的，啊，所以这个也有游泳啊，圆圆这个岸边的都是菩萨徒留圆光，所以游泳池的里头的人都有圆光。他这个持中沐浴的人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，有的喜欢水啊浅一点，直刚没脚，有的喜欢过膝盖，有的人啊喜欢在摸脖子，还有人喜欢水下来冲淋浴，就上而下一个池子多少人在沐浴，每个人所想象的都随他的心显现，你这不是同时具足相应，一个水能相应所有在池中沐浴的人、游泳的人，而且不仅仅是这方面的实应，而这水还说法，所以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嘛！它一个总，它是一个大理，成了一个一切法，成了一个总的缘起，从这个总的缘起生出来的一法，说每一个法都是无量的功德，说这个水是无量的功德。水说种种法，这水中它不是说我们只是说一个法，它水说种种法你可以听见我这个佛法正僧甘露灌顶受未证种种证，好多这个文字很强的很长一段，个人听个人不同，都在一块儿，你想听什么你就得到什么，还有好处，你一听就懂，所以他就非成佛不可啊。你不愿意听的，一点也没有说噪声干扰，一点也没有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不，这就是妙用啊。所以这个种 种生啊，得闻如是种种生语，其心清净，无诸分别，正知平等，成熟善根，随其所闻，于法相应。个人听着都不同，他听了之后就像所不欲闻，了无所闻，不愿意闻的一点也听不到，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呐、啊。所以往生之殊胜，在于不退啊，随时随处都是增长啊啊！只是一个水，而能同时同地满一切听的愿，格格听到自己所愿闻的法，随其你所闻，你还跟法能相应。这个就是十玄的第一个玄，同时具足相应门，不可思议啊！第二，广狭自在无碍门，广是很宽广，狭很窄，广和狭很自在。这个广和狭是空间的东西，这就打破我们空间的这些概念。所以爱因斯坦呢，他这个发明这个相对论以后啊，他就知道啊，他说这个空间、时间都是来于人类的错觉。所以我们呢，所以大的是能容小的，小的不能容大的，宽的能容窄的，窄的不能容宽的，这种种的概念啊，从科学说就来源于我们的错觉啊。他们这个说法就比从前比牛顿进步多了啊，错觉就很跟咱们佛教的这个名词妄想很接近了，错跟妄差不多，觉跟想差不多，是吧？所以他们有所进步，所以靠拢。但是科学呢，究竟总是有局限的啊，靠拢是可以啊，但有的人现在又以为啊，这个科学啊，什么佛法、啊、就是这些道理，那又把佛教庸俗化了，就是这一些道理可以使得我们理解、相信这一些啊有好处。今天我们先举个例子，大苏就举个例子，净尺之净，一尺大的一个净，见十里之影，它可以看见十里的影子，镜是很窄呀，十里很广啊。我在第一次欧战的时候，这个德国的间谍在山顶上用一个砌了一个圆顶的房子，在房顶的尖上安一个透镜，因此他就在这屋子里头，全山的任何地方的行动，这山底的行动他都看得见。这是世界上的这个办法，利用这个仪器啊，这广狭可以自在啊。这个所以窄的镜子看见十里的影子啊。我们经里头呢，八大誓愿品里说，所居佛刹广博严净，很广大，很宽广，很博也是大，很庄严，很清净，光莹如镜。光啊，莹洁啊，像镜子一样，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。说极乐世界的佛刹，可以照到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那么多的诸佛世界。一个佛刹是狭呀，诸佛世界是广啊，这广狭就自在了，是吧？这狭中就是照到这个广啊。所以一个刹的力，这个力量和作用，就遍彻了十方，啊，这个十方就是广，而这个一遍彻十方，而一刹还是一刹之相还是如故，因为一广之后就剩了广了，没有这个一了，一还是照样是一，这个一就是狭，啊，力量无限的广和一法的狭不相妨碍，啊，格格自在，格格自在的出现。所以称为广狭自在啊，还有遇见诸佛净国庄严，续于宝树间见， 犹如明镜主题面相，在极乐世界你要想看任何一个佛国，在这个宝树里头就会看见了，那就会跟镜子一样啊，主就看镜子看见自个儿的像一样，可以在这个树里头看见十方的佛国情况，这都是广下自在力的。第三是一多相融不同门，他就说如一时之天灯光光相射，如一间屋子里头一千盏灯啊，光灯光都射入这间屋子里头，这还有两个灯管，那有两个灯管，四个灯管，四个灯管发的光就配满咱们这一个屋子，对不对？每一个灯管是一，那其这整四那是多，但是这一个咱们这有光，你说我这只手是哪个灯管的，这个手是哪个灯管，能分吗？到处的光都是四个灯所发的，四个灯各有四个灯的光，你关掉一个暗一点，再关掉一个暗，再关掉四个都关就没了，各有各的光，每个光遍全屋子，每一个灯的光之中就包裹了其余三个灯管的光，这个灯的光包括那边灯的光，那边灯的光包括这边灯的光，这叫相融，一和多相融。当然四个灯包括每个灯的光，这谁都好懂，可是现在一个灯光之中就包括了四个灯的光，你能分吗？你能分吗？你要能分吗，我就把这话取消，这你不能分，这儿有光，这个光是一个光的它所在的地方，这一个光里头是有包括了其他的光，中间还没开，开起来也是如此。天灯就是这个比喻，所以华严这个一佛国满十方，一个佛国就遍满十方，一就广了，十方入一五，十方进到一里面，就看一个灯光满全屋，那这个多灯的光啊，入到一个里头也没有富裕，世界本相亦无幻，各个世界的本相，我灯还各个是灯，无比功德故应啊，这是由于什么样的无佛国的无比的功德，不自然是如此啊，这是一多相融之意。上头这句话是华严里面的，我们无量寿经里头怎么说呢？我们无量寿经讲到这个宝香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，国土里头的一个这个幡状啊，一个这个宝啊，一个这个就是这等等啊，花呀叶呀，都是无量宝香所合成的，所以它的意思就有多。这个香五熏一切世界，你看多的香入在一个东西里头了，这个东西就放香，放香吗？就熏十方世界，所以多入了一，一又骗多，这是咱们经里头的话啊。极乐世界的万物中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无量宝香所合成的，所以无量香入在一个东西里头了啊，这就表示一切法入于一法，一多就相融了。就一物的一相，一个物它自个这个一这个相，与众相它众相所成，与众相的这个多的相是共存，又有一又有多，因为多了就没有一了，一了就没有多了，都共存，保两相还是两相各自清清楚楚的啊。那这个相一方又骗十方，说明这个一法相一方又骗十方，说明这个一法又骗一多，
啊，
所以多不于一，一无患，一又开放光又多啊，这更显一多相容不同之妙啊。说这是第三一多相容，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，咱们现在电视大家都看，中央台有两个，北京台有两个，还得还收更多的台。这个无线电波，隔台无线电波多的，你一调对了，中央台出来了；一换，北京台出来了。那不就是说，中央台、北京台等等台，就都在你这个电视机这里，要什么什么就出现了。就在你这个机这个地方，不是一切都在这存在吗？这个多和这个台的电波就录在你这这一块了，都这都有啊。正你这个一在这出现的时候很清楚，一点不受啊，不是说这个电台这个荧幕上这片是北京，那片是中央，那就不成东西了。一就很清楚是一啊，你一换开关，马上那个别的一个台出现了，不要把他请来啊，他就在这儿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的多也是在这存在，彼此的相都是，所以这个一多相容，从这个地方啊，可这也是一个例证。别相是相容，别是相即，容呢是你包括我，我包括你，你这个灯的光包那个灯的光，是相容。我们说这一个东西包括很多相啊，这是这个这个相容啊，很多相包括里头啊。这个相即呢，容是包括的意思，即呢就是的意思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空就是色，色就是空，即就是即。所以上头讲的相容，这个讲相即啊。这个晋译的华严是60华严呢、啊。唐玉是80华严的啊，一级是多，多级是一啊，60华严就这个话呀，是相即，多跟一相即，所以这就叫诸法相即了。一切法，这个法就是那个法，就像水跟波，波有多少多少波，水是一，水生了很多很多波，波是什么？波不就是水吗？波是石头。波是火，波是土，都不是，是木头，波就是水啊，波就是水，波即是水啊，波就是水，水即是波，但是水上生了波了，波大波小波，种种的波，千波万波，一时都波动都出来了，啊，这北海的水要没有波的时候，水就出月亮，这一有风一刮，这波一动，月亮就直接出不来了，啊，这个波跟水啊。啊，然而它自在啊，波和水啊，这波水就是波，波就是水，但是水上能出现波，波有波的形象，波有波的作用，都存在，就是一多相即而自在。这个华严的大师，他讲这个玄门，他就举个例，如金与金色而不相离，是即是金跟金的与色，黄金之色跟黄金，这是相即的。这个色不离开金，金也不离开这个色，这俩不能分的，是吧？是相即。在本经里头是什么地方呢？本经里头，世尊能演一音声，有情个个随雷觉，又能现一妙色身，普使众生随雷见。这个世尊能演一个音声啊，但是听的人呢、啊，个个得到不同的理解。咱们就很难，头一个很难是什么？我要说话，广东人就不懂，外国人更不懂了。那就要到时候翻译要译都，说开会，多少多少人做翻译，多少多少人弟子，多少多少人忙得不得了，不然都不懂。这还是一个简单的，还有这个里头道理的。那就更深奥了，啊！但是佛这个一个音声里头，能使各个不同的众生随其本类而得到他的理解，
你看，
木能现于妙色生，普使众生随类见。现一个身，而各个众生所见不一样。这不各个众生所见的这个身，跟如来的这个，它就是一个呀，所以它是相即呀，不是两个呀。但是它所见不一样。这就是说，咱们现在这个舍利也都有这个情况了，这个佛牙塔没有去佛牙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曾经去看过，那看得很详细，大家不看不一样，前后看也可以不一样，但总之就是一个佛牙。那么他为什么有多的像？最近还有一个人拍了照，那个佛牙在塔里放光了。各个所见不同，一个这是佛学的秘书告诉我的，斯里兰卡的公使的女儿，几岁？她去看，看见佛，当时就是一尊佛，她爸爸怎么看不出佛来，就是那个牙，所以就是说这就证明这个话，就是各一众生各个回来一见。这个现一妙色身，大家和一个牙都是如此嘛。我自己看见就是很有意思。我一头一看见是个整个就是像就像那个图片上画的颜色一样，有点这个像田黄土障黄色的土障的样子。后来我磕了很多头，说后来去看呢，这个它是一个这个长方的了。在这条车面上，正中间一条白线，这第一次。第二次再去看，就全部是白的了，白极了。第三次看，跟第一次整个相反，是整个是白的。就在这个车面上，这有一条淡黄像象牙似的线。第一次看是黄的牙，就有一条白的线。第二次全是白，第三次也那天大家看的都很不一样啊。还有阿育王子的舍利，那当时各个人看各个不一样。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呢，这都是相即之说啊，就各个。所以这些个像跟那个佛牙它是相即的，是一，但是大家所见的多。一和多就相即了。就经中他就歌叹佛陀比那散的花在空中合为一个花，大家在极乐世界就散花，所散的花在空中成为一个花，这个花嘛上下啊成为一个花的盖，所以多花成了一个花盖，就多就成了一个，一个花就含了多的花，所以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这个从这个地方的即啊。说明一和多是相即的，一都是花，那成为花盖是一，花盖中有多朵花，这是一，这就是这个诸法相即自在。十玄，这是华严最特殊的，也是华严所独具的十种玄妙之门呐。通过这个门可以入如来正觉之海呀。那么这十个玄门在无量寿经里头都有，这华严所独具的十玄在无量寿经都有，这就说明，至少说明无量寿经和华严同类啊，这个这里头是这个论证啊很充分啊。在这个问题上谈了四个玄门，今天我们谈第五玄门，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圆满结束啊。第五在我们这个53页灰本，不是我给找一找啊。 黑佛是四十一页啊。隐匿闲了巨臣门，所以这个行事逻辑的人呢总是边见，那么隐秘呢是隐藏起来了，闲了是明显出来了，这个隐藏的和明显的是不是就不并存嘛，是不是明显了就那就是明显了，就没有隐瞒了，没有隐蔽啊，隐蔽了就不明显了。而这个说的是什么呢？这两者同时成立，说俱成，所以都是这样。前头说一和多啊，那一就不是多啊，多就不是一啊。那么这个就前头把就把这一种啊机械的啊观点呢、啊。这华严呢就把它扫荡了，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。这个现在就是显密隐密和闲了俱成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华严大多啊就打了个比方，说如片若片月成空啊，在成空之中，澄净的空中有一片月亮，这个月亮暗就叫做慧，亮就是明，暗跟明是相并的，这个在半月的时候我们很好体会嘛，一半是明一半就是暗嘛。这个是月圆的时候和没有月亮的时候怎么解释呢？正当明的时候暗就在里头，明的明之所在之处就是暗所在之处。明天月亮一缺，那个他就显现了，所以他并没有不存在，还是存在。那么就是说什么呢？隐处俱显，显处俱隐。在显的明显着月亮正圆的时候，它就包括了那个隐。你十一到十六、十七，这个隐处就出现了。隐处就俱显，啊，那就是半个月亮更清楚了。啊，那个隐的地方就记住那显的地方，显的地方就记住隐的隐的点的地方。这个现在我们可以打一个更好的比方，科学进步了，这个客观的这些个事例啊，可供我们做例子的就多起来了。就是咱们大家天天看的电视，今天你这边正收北京台，北京台就闲了，闲的这个地方呢就聚了一些隐，你这个一个开放一按下去，立即中央台出现了。中央台早就在这儿，这个台刚这个一瞬间，这个聚那个就来了。所以是正当你显的地方，隐就在里头了。他不要等着你走了之后，他再来一个，他就在这儿了。那是不是这样？大家看看，大家这个都国看看电视人都有这个经验。这个见阴暗，马上你听说这个台换了一个这个台的见，马上那个台出现了，立即出现了，它就在这儿了。所以显的地方就包括显的这个波，这个信息和信息也可以显明的，你正收的这些信息就包括了没有显现的一些信息，就是那些电波，所以它立即就呈现图像了。同时正当你这个显现的时候，它在哪儿显现呢？在你这个屏幕上显现，事实上也就在一个空间中显现， 这个空间是什么的空间呢？正是那些个没有显出图像那些电波所存在的空间吗？你看正收北京台，而中央台的电波就在你的片马你的这个电视机的内外，那中央台并没有收，它是隐。那么你所显的北京台就正在这个中央台里头，所以隐的里头就有显。所以用这个比方打比方就更容易明白了，是隐显是同时成立的。这个我们这是说明了，那这是华严，怎么这就没有举华严的例子？嗯，我们举本经的例子，无量寿经的例子，在礼佛现光品这一品里的时候，阿难跟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愿意见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呀。”佛就说：“你礼拜啊，嗯，礼拜就见呐、啊。”阿难就如说就礼拜啊，果然就显现了。所以现在总有人说西方极乐世界我又没见过，好像总是只是书上这么说，到底是有是没有啊？如果这样的来怀疑来否定的时候，那你自己没见过，而过去确确实实事实的事情很多啊。嗯，那孔子是不是有这个人呢、啊？你没有见过，是不是？华盛顿有没有这个人呢、啊？可能更没见过了。嗯，所以说是不能说自己没有亲眼见就否定啊。为什么我们相信孔子和华盛顿？因为确实是多少人亲眼见的，因此写在历史上了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当时也确实如此，多少人亲眼见，就在无量寿经里头，这一个法会就是咱们世界上这样的人20000人，不但是万人大会，是20000人大会，那其他的这个天人阿修罗菩萨都不说在内，比丘是12000人，像诸位这样的比丘12000，一共12000，比丘尼500，男居士7000，女居士500，7000加2500，800加12000，比丘20000，这四众是20000人，20000人大会，20000人都亲见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呀。所以不能说啊，而现在许多修持用功的人也很多人见，所以我们都不提倡见啊。真正的咱们佛法它不定义，不是依靠这个见呢 啊。但这个我这是说，对于咱们凡夫来说，就是靠这个来增加信心。那真正咱们要求无上道的人，那就还是《金刚经》的话，我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那么这个里头，当时大众所见的什么形象呢？极乐世界完全现前，如在几尺之前的地方。那么阿弥陀佛急于掌中放无量光，这个很长，后头我们要讲。我们这个只是说明隐显俱成，隐秘和显了同时成立啊。用这个无量寿经也记住这个例子，证明无量寿经和华严是同类。这个普照一切诸佛世界。啊，一切佛的世界都明显，说这个时候不但看见极乐世界，而且看见一切佛的世界。 是很殊胜。那么乃至于咱们这个世界上离离的地域幽谷很深，都大开辟，都开开了，开不是藏在里头了。同鱼的颜色，这都是活的金色光明。这个打个比方，像什么呢？像这个大到节的时候，水节就到处都是水呀、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耶稣教也说，这个大水来了，方舟啊，把大家救了。啊，这就是水节啊。这大水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看不见什么，就看见水啊。啊，这我在河南的时候，这一次刚刚过了桥，碰见暴雨，就不能走了，旁边等一等，避一避雨，找个什么叫这能挡的地方。那个水，那个水来的不是河南，这雨来的很猛，一会儿功夫就是什么都看不见，桥也没有了。都是水，呵呵，看不见桥了，那样走很危险。这就是在这个节水的时候，一中万物都不见了，就看见都是水。就是黄洋浩瀚的形容水呀、啊，这大呀，这无量无边呐 啊，这个我一看见就所见都是大水。这个是形容什么？形容佛的光。在佛放光的时候，一切别的光都不见了。啊，说比佛的光明亦复如是啊，也跟这水是一样的。这个时候，一些声闻菩萨一切的光明俱皆隐蔽，唯见佛光明耀显赫，看不见菩萨的光、声闻的光，这一些阿罗汉的光。这个我们很好举个比方，就月明星稀啊，月亮很亮的时候，星子就很稀啊。那个星的光很微弱的时候，你就看不见了，星子你也看不见了，所以星子就少了。那佛的光明就是如此了，月明星稀不说，今天星子真少了，是吧？就是你能看见的少了，这个也是影响俱成啊。这佛当时也是这样，佛放阿弥陀佛放光之后，一切菩萨声闻的光都看不见了。他们不是没有放光，他们光隐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明显和隐秘俱成，在这个明显的中就具有那个隐秘的。这佛光是明显了，但是这些个菩萨阿罗汉的光看不见了，它就是隐秘的。但在明显之中就包裹了隐秘的。那从隐秘这边光呢，它的光谁的光放出都是无量无边的，灯的光源到放那屋到哪舍的边啊。那么这个佛是很亮的光，咱们这屋头好多小灯不很亮，有个大灯很亮，那大灯的光也包括在小灯的光里头，那小灯里看不见了这光，但是它还是存在。那么这么看嘛，大灯的光也包括在小灯的光里头，那么这么说嘛，佛的光也包含在那些声闻的光里头，那声闻光就是看不见就是了。这不就是显明显和隐秘同时都成立吗？所以我们就常常要破我们这种边见，要是有就不能是无，要是一就不能是多，要是空就不能是色，要是众生就不能是佛，佛就不能是众生。那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到这个地方它就不行了，它就差别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是本无差别，什么妄生差别啊。所以这一切大圣经典就是给我们破除这些妄见啊。所以我们要学道啊，不是长学问啊，而是去掉这些啊不正确的见啊。所以舍是慈悲喜舍啊。所以老子说为道日损呢、啊。所以这个一卷俱成第五个玄门啊，这个我们就说到这儿。第六是维系相融安立门。那举个例子，这也是华严经的大书的例子，如玻璃瓶胜多戒子，像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里装了很多的戒子。玻璃瓶是个很小的东西，但是里头还装了更多的东西，一个很小的东西里头可以包括很多的东西，这一门就这个意思。那这个我们常说啊，戒子纳须弥啊，但实际上是这个实际的例子现在举不出来了。 但真正的这个维系这个相融安利就是这个意思。一个芥子，想象的一个芥菜籽里头包裹了须弥山呐、啊，啊，对，这一门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不仅仅是一和多，一里头有多，当然这意思在里头。你一个芥子包含了须弥山，须弥山很多很多东西，小里头包括大呀。那这个里头更深的意思呢，就在很小很小里头包括很多很多很多东西。啊，所以现在这科学也认得这一点了。过去的电子就是小。啊，我们这个往大了说，这个银河就大，我们太阳系是银河中的一员。那么在这个太阳系里头，地球又是太阳系的一员。那么这地球上有很多很多物质啊，这个物质里头都是各种原子，原子里头那跟太阳系一样，有原子核，有电子围绕，跟这大的宇宙是一样的。但是不说到这就完了，这往小了说，再小一套再小一套也是不可穷尽的，到哪算最小。现在有比电子小多少多少亿倍的东西，这是中微子，遍满虚空，这个很像，现在不敢说。